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主的仆人，也是您的弟兄马木桥。桥这个字是樵夫的桥，很高兴能在好牧人网站和您相会。在这儿我先向您问好请安，更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祝福都归给您。我们还是先读神的话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始，所以请各位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念第33节和34两节，33、34两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圣经我们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是信心见证人系列12讲当中的第8讲。从刚才我们念的2节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个主题，那是说到了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在这段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组，每一组都包含着3件事，而每一组都有它在信心上所强调的特点。那么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不能都说。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2组，这里头所特别指出的是在信心功课上操练忍耐，因忍耐而带来的果效呢是大的。还记得这句话吗？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现在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里头我所挑出来的，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这都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真实的故事。这是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的见证和经历。有一天如果我们也遭遇到水深火热，不妨啊回想一下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的经历，这样呢就可以增强我们对神的信心，帮助我们度过危难。在主前大约是605年，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的国王是尼布加尼撒，他率领了大军把耶路撒冷城围困了，俘虏了当时犹大王约雅敬，而且把神殿里的一部分的器物呢也就都存放在示拿地的神庙里，同时呢他也把大批的犹太人俘虏到了巴比伦。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呢也在其中，当然他们要利用这些俘虏替他们做事，所以呢尼布加尼撒王就吩咐他的太监长施比拿，他说你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啊把一些王室的后裔和贵胄啊带进来，这些人呢必须是没有残疾，是英俊的，有高度学习能力的，而且这些人呢还要能够明察事理，他们也必须要有能力可以在王宫里工作。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呢，当然就得要先教他们学会加勒底的语言、文字啊、文学啊这些东西。王呢同时还每天指派给他们一份御用的佳肴美酒，好让他们得到最好的营养，身体能够健康，足以担当王所交代的工作。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同时呢也就被选入王宫接受训练，预备3年以后啊能够侍立在王的面前。现在呢他们就要开始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同时他们也要接受国王所安排给他们的饮食。然而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啊，他们知道这个王的饮食啊，在饮用之前是拜过偶像的。对于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来讲呢，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就请求啊，只吃素菜，喝清水，这样可以保持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圣洁，不被祭过偶像的食物所沾染。他们的请求呢太监长啊就同意了， 可是太监长啊，却跟他们说，我怕我的主人巴比伦王啊，他已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饮食，如果他见到你们的脸色比你们同岁的年轻人呢憔悴难看，你们就使我的头啊在王面前保不住了。太监长他甘愿冒这个危险，我们相信这是神在背后的管制，就让他应允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请求。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知道，但以理他们之所以敢这样的请求呢，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的。因为按照理论来讲，你只吃素菜只喝清水，对于健康是没有帮助的，当然不可能就长得容光焕发。可是但以理呢对太监长说，请你试试仆人10天，然后请你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的容貌，这样呢你就可以决定是不是继续按照我们的要求，你只给我们素菜和清水就可以了。经过了10天呢，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容貌啊，比所有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呢还更加的俊美健壮。听众朋友，他们虽然呢失去了肉身的享受，可是呢却见证了神的信实，看管他们的人呢因此就撤去指定给他们享用的佳肴美酒，让他们吃素菜喝清水，他们的信心得到了神的喜悦，以至于神就在他们学习加勒底文化的时候呢给他们够用的聪明和智慧，就能够明白加勒底的文化，也能够说出巴比伦当时所用的语言和文字，而且神更让他们能够明白啊一些的意象和异梦。太监长到了王吩咐所有年轻人进宫的日子呢，就领他们到尼布加利撒王面前，王啊就拷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就发现了他们所有的人当中啊没有一个比得上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所以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这四个人呢就侍立在王的面前。尼布加利撒在位的第二年呢，他做了一个梦，于是王就吩咐把当时国家里头的所有的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呢全都招来，要他们把王的梦啊告诉王。他们来了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对王说，请把那梦告诉仆人，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事实上呢，王这时候把梦给忘了，那些术士当然就不能够解梦。可是啊，王说，如果你们不能把那个梦向我说明，我只有把你们都处死。尼布加利撒王啊是非常霸道的，他自己把梦忘了，说不出梦来，别人怎么能够解梦呢？因为解不了，所以啊王就发出谕旨，要把所有王室的顾问和有那些所谓的智慧人、所谓的术士全都要把他们给处决掉。那这些术士啊心肠也不好，他们就要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也要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想要死大家都死在一块。但以理知道了以后啊，他就婉转的向王的护卫长亚略就说，王的命令为什么会这么样紧急呢？请您呢、向王请求宽限，使他可以把那梦的意思为王解释。于是但以理回到自己的家里，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他的三个同伴，要他们为这个隐秘的事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把这个奥秘的事向他们显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呢以及其他的巴比伦的智慧人呢一同灭亡。听众朋友，但以理他有这样的请求，当然是他对神有信心，有信心也要向神 祈求，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功课。但以理照样的和他的三个朋友呢一同祷告，向神祈求，要求神的怜悯。现在我们看到啊，一个人在震惊和压力之下仍然能够保持镇静，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很迅速的思考，而更重要的是用他的信心仰望神。这是但以理他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他求神启示梦的内容。后来神就把这个奥秘事向他显明了，这个就是但以理他信心的得胜。也因为他得到了神给他的启示，他就开始来赞美神，说神是天上的神，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神给他这样的启示，他就清楚地看见神是有能力，是有智慧的。神的能力就显在他对自然界的掌控，人类的政治的局势也由他掌控。所以神知道这个梦的意义，就启示给但以理。但以理这个时候心里当然是充满了对神的感谢。现在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对他说，不要杀绝巴比伦的智慧人，请把我带到王面前，我要把梦的意思向王解释。亚略就急忙的把但以理带到王的面前，对王这样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当中啊，找到一个能解梦的。王问但以理说，你能向我说明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思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隐秘的事，没有智慧人、术士和占星家能够向王解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把一切隐秘的事写明。他已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尼布甲尼撒王了。但以理把梦和梦的讲解告诉了王，并且对王说，神已把日后必有的结局都告诉王了，这梦是确实的，梦的意思也是准确的。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又下令向但以理献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又是显明隐秘事的，因为你能把这隐秘的事显明出来。于是王就提升但以理，赐他很多贵重的礼物，使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长，管理巴比伦所有王室的顾问和智慧人。但以理他要求王啊，王就委派撒达拉、米萨、亚伯尼哥，当然这就是他的三个朋友，一同帮助他管理巴比伦的很多的政务。但以理呢就在朝中侍立在王的面前。尼布甲尼撒王啊，虽然他承认但以理的神是真神，可是呢后来他自己满心骄傲，还立了一座金像，就发命令要所有的人都来向金像下拜。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听王的命令，多次的拒绝不拜金像。那个时候尼布加尼撒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就把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就带进王宫，再次的问他们说，你们拜不拜我的神？如果不拜的话，我要把你们丢到烈火的窑中，在那里有没有神能够救你脱离我的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是凭着信心的，就跟尼布甲尼撒王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当然这个话得罪了尼布甲尼撒王，就吩咐人呢把窑烧得比平常还要猛烈七倍，就让人把他们三个人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里头。这个时候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尼布甲尼撒王啊 看见他们三个被丢进去以后呢，现在确实有四个人在窑里头，而且绑着他们的绳子也不见了，他们在火中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四个的样子呢好像神子。于是尼布加尼撒走进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呀，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他们就从火中出来，省长和王的谋臣都聚集来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害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燎的气味。在希伯来书就用了很简洁的几个字，说是灭了烈火的猛士，他们就一点都没有受伤。这个就是他们在神面前那个信心所产生的果效，神拯救了他们，因着他们的信。这件事情让尼布加尼撒王啊有了个深深的警惕，所以他现在就下令说，无论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凡说话得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的，必碎尸万段，他的家也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听众朋友，你看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对神的信心都使得外邦人认识了他们所侍奉的神是天上至高的神，他必拯救专一依靠他的人脱离仇敌的手。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话，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就可以得到鼓励，让我们能心存忍耐，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增强，因为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的神。现在我们看一下但以理有关于他的信心的见证。后来大力乌做了国王，他设立了总长和总督这个制度，让他们来治理国家，而他把但以理放在所有的总长之上，那么这个呢就让其他的总长和总督呢非常的嫉妒，非常的恨恶，所以他们就想要在但以理治国的事上呢寻找把柄控告他，只是呢他们不能够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为但以理他是忠心可靠，他又依靠神，所以他就凡事做得完美，他们就找不到他的任何的错误和把柄，那他们就只好想别的办法，他们就一同商议啊，设了一条诡计来谋害但以理。他们就请王啊签署一条的禁令，禁令的内容是说，无论任何人在30天之内，除了向王以外，若向任何神或任何人求什么，就必啊扔在狮子坑中。当但以理他知道王签署了文告以后呢，这个的禁令对他是非常不利的，可是他毫不惧怕，他仍然是回到他自己家里，到了楼顶上的房间，而且这个房间的窗户呢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他就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就像往常一样。那么那些想要害他的人呢，就到这儿来看看这个情形，看到了但以理在他的神面前呢祈求祷告，于是他们就对王说，王啊，在被掳的犹大人当中啊，但以理他不理会你的命令，也不理会你签署的禁令，竟然呢一日三次向他的神祈求。王听了这话呢就非常的烦恼，他定义设法要搭救但以理，但是那些人呢就相约前来见王，对他说，王啊，你该知道根据马太波斯的律法，王所立的禁令和法律啊都是不能更改的。那么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王就只好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就扔在狮子坑中。国王处于万般无奈，他就跟但以理说，你常常侍奉的神他必搭救你。我们很稀奇这个大力乌王啊会说出这样的话，那表示说他对神虽然是没有信心，但是他却是承认 有一位神，而这位神能够拯救但以理，因为按照大力乌王他的心愿是愿意但以理获得拯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碍于他自己的命令，不得不把但以理就扔在狮子坑里。那大力乌王回宫以后呢，就整夜没有吃东西，也不要任何的娱乐来解闷，而且他又是睡不着觉，挨到了第二天的天一亮，王就起来急忙跑到狮子坑那里去。他走进坑的时候呢，就用哀痛的声音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常侍奉的神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了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使他们没有伤害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没有行过任何亏损的事。王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高兴，就吩咐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他的身上啊，一点损伤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信靠这位永生的神。现在啊，大力乌王他就发现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相信神是赏赐信靠他的人，所以就救了但以理的命。那么但以理他的信息呢，就见证了神的荣耀和神的全能，也说明了神对人是慈爱的。一面他拯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一面也借着圣灵感动了大力乌王，叫他也承认神是永活的神，也让他在信心上有一些的操练，神的确是又真又活的大能的神，他能够救拔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因为对神存着敬畏又有坚定的信心，所以他们虽然放弃了祭过偶像的美好的食物，他们只吃素菜和清水，他们的营养他们的健康仍然是非常好的，这是他们在信心上的一个表现。他们呢，不愿意和恶人同流合污，他们也不畏权势，宁死呢也不跪拜外邦的偶像，他们就得蒙神的保守和眷顾，脱离了狮子的口，也灭了烈火的猛士，就叫神的名因着他们而得着荣耀。但以理他忠心为着神的殿和自己的同胞国家，一日三次双膝跪着向耶路撒冷祷告神。听众朋友，这就蒙神的悦纳，他们对神的忠心和对神的信心，他们这些的见证就激励我们。这些信心见证人因为做了因着信这个美好的见证，就让我们受激励，我们就该学习这些信心的榜样。我们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见证的里头，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信心是何等的重要，信心是何等的宝贵。你看他们平常对神就有信心，从他们日用的饮食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们吃素菜喝清水，可是神给他们的眷顾，神给他们的喂养却是比一般人都更好。他们在面临危难的时候当然仍然是有信心的，因为他们始终就对神是有信心的。当他们现在遇到了被狮子撕碎的危险，遇到了在火窑里被烧死的危险，这都是性命交关的。当他们面临这个危难的时候呢，他们仍然忍耐等候。虽然神并没有在这一次特别的事件上特别启示他们说我要救拔你们，这个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尼布加尼撒王所说的话里看得出来，因为他们说急或不然，可是呢，因为他们对神是有信心的，他们知道神必定会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所以这就显出他们信心的宝贵。正因为神没有在这一次特别启示他们说是要救拔他们，而他们有信心，这个信心你看看 是何等的大呢？这是极其可贵的。退一步来讲，就算是神在他们面临烈火、面临狮子的时候呢，特别跟他们启示了，要救他们脱离危险，他们仍然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面对狮子和烈火。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一次他们性命交关，面临特别危难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获得明显的启示，但是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信心是更大更坚强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但愿我们也能够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的，在平时我们就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怎么样从起初就有了那一个信心，我们要一直坚持着，而且是要坚持到底。让我们用这样的信心一同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做个讨神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头彼此勉励，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强。好，今天就讲到这儿，神祝福您，再会。